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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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早上好。时间很快哈，这样就一个月了啊，好像没有隔很久的时间啊。那这次上课我们的时间会稍微简短啊。那12月份也是啊，11月份下个月我就没有办法来，因为我要出国啊。出国去讲课啊，去两个国家，所以就没有剩下多少时间在台湾啊，那所以12月才来啊，好，那我是希望能够把重要的经文呐、都给大家说完哈、能够讲完。那这一次我们要上的进度是49页，对不对啊？四神主啊，我想请问大家，我们上课哈，是不是只有这种方式啊？就是老师讲，然后你们就坐着听。请问你们有没有不同的方式上课？有吗？有学生讲，有吗？啊？有啊。哦，洗讲了哈，哦，那太好了，因为我自己在福岩佛学院修学哈，因为我在那里读9年，我有读9年啊，那在这过程里面，我自己学习到很多不同老师的优点啊，每个老师的风格都不太一样啊，有一些老师他苦口婆心，很像。很多肺腑之言啊，希望学生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啊，能够听完他一生的经历啊。那我呢是比较没有那么多气魄、哦、没有那么多那个力气哦，能开示这么多啊。不过后来因为我跟后观法师，我们是因为他选我们几个老师是后来都调到研究所去教书，我们就没有上大学部的课，所以我们在研究所上课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学生报告，那老师呢讲评。后来我发现这个方式呢对要培养弘法人才啊是非常有帮助的，就是大家如果说你要成为一个弘法的一个法匠啊，一个法师，有这样的老师呢陪我们成长是相当重要的啊，因为老师他能够问你想象不到的问题啊，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在学习过程啊你才会预设很多不同了解经文的角度来去思考这个佛所说的道理。那所以呢在我们充分思维的准备下呢，那不管我们遇到怎么样的听众，我们都能够八风吹不动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历练啊，所以如果大家有这个因缘的话，我改次啦啊，改次有因缘我希望让大家学习习讲啊啊，不是复讲哦，是习讲哦哈。习讲的话，就是你们负责一部分啊，你们自己挑啦。因为新的地方呢，对我来说是很好的，就是我完全不认识你们。我对于这种环境呢，我是比较喜欢的，因为没有分别心啊，你知道吗？如果当老师一知道了你们的那个这些种种之后啊。啊、就会有分别心，什么分别心呢？哦，哪一个老学生、哦、比较用功，然后呢比较优秀、啊、他就会比较 就是希望多一点提拔他。那一些那个比较懈怠的啦，不长进的，结果让他放牛吃草这样。所以我觉得不了解大家也有一个好处啊。不过只要以我的经验啊，教学的经验，就只要你一开口，我们就知道你的程度到哪里啊。你只要开口就好了啊。所以有这个机会让你们开口的话，我觉得也是好的。也知道大家在这里修学到获得什么嘛，对不对啊？嗯。因为阿含经啊，我听说常住也有开阿含经的班，对不对？而且是有很多法师在轮流讲，对不对啊？啊，有负责的法师可以举手一下吗？有负责的法师几位？三四位啊？几位啊？余少法师总共几位？四位啊？啊，那所以长老你请我来上阿含是要给你们充电呢，还是要给你们就是有不同的那个收获啊？因为阿含经在佛法里面呢，它是一个非常基础的经文啊，而且它的范围很大，它的范畴太大了啊，四部阿含。那如果是说我们能够有一些主题呀 啊，有一些主题来说明的话呢，那对我们的理解啊是非常好的啊。而且如果是有这样的因缘啊，我希望给大家我们陆续呢会看到内容，就是有一些论师啊，有一些论他在解释这个阿含经的时候呢，其实是非常精彩的啊。这些论师呢，他们都用一些经历啊来解读佛所说的阿含啊契经，所以这些内容呢是对修行是非常有帮助啊。我也希望透过这个阿含的教学，帮助大家这一方面的一种开发啊，让大家多知道这一方面的这种资讯啊。嗯，好，那这个陆续在课堂上我再跟大家说啊。好，那今天我们要上这个49页这个四神足的部分啊。那在开始之前呢，因为我这一个半年啊，我除了来德山寺上这个阿含这个37道品之外呢，我也在慧瑞讲堂啊也开同样的这个课。那因为那里是居士班，而且他们是一个礼拜才一次，所以他们的进度呢现在还赶不上我们，还在四念处啊，那还是很慢。那在那里，但是我重复的读啊，我会发现自己收获还是很多。重复的读啊，尤其是我们这个汉译的翻译哦，有很多词句哦是不是很好懂。如果我们没有参考很多经或者是不同的译本的话，也许可能用自己的意思来解释啊。我教了这两个礼拜呢，我发现有一个地方我需要给大家补充的，就是在22页啊，你标注一下这些页码啊，就是改天你在读这个阿含的时候，你多留意这一些翻译啊。22页的最后，就是六三六经有没有？杂含636经的最后倒数第四行，上次我有提过这个对吗？断除五盖啊，然后恼心慧力累诸障碍分不去涅槃者，对不对啊？那时候我有给大家说，这个翻译很奇怪哈，很难理解它中文的意思啊。就是说，五盖恼心慧力累诸障碍分不去涅槃，它到底是这一串东西，这一串语词啊，要怎么去理解比较好？当时我跟大家提供的是还有哪一页呢？41啊，我们看一下41，就只有41嘛，对不对？没有别的， 你们只有写到41。还有24嘛。对，24是中阿含的翻译，对不对？中阿含的翻译。那我这两天呢，我看到还有一个在80页啊。这个是大毗婆沙论的翻译，就是玄奘大师的翻译，80页地方。80页的脚注释，大家看哦，80页的脚注释，你看玄奘大师的翻译是多么的清楚，在脚注释的这个第三行，你看到玄奘大师的翻译哦，他说应断五盖，如是五盖，这个五盖呢，它是染，能够染污我们的心，能够呢令到我们的智慧的力量呢减弱，而且损害我们的觉分啊，就是我们的菩提啊，觉悟的心，障碍我们趋向涅槃。所以你看，如果你有这一些论点的这个不同翻译的这一种补充的话，你对这个杂阿含的理解啊，会诠释的会更加的贴切一点，对不对？好，你看这个22页的翻译，其实它真的是不是很好懂啊？22页这个翻译，他说断除五盖、恼心、慧力累、诸障碍分、不去涅槃者，好像全部都是那个顿号的话，根本不知道他在形容什么，对不对？啊，实际上呢，他如果按照巴利文这个41页这边来看的话，它是五盖它的最严重的问题呢。其实五盖它就是障碍分，就是能够让我们不去涅槃的一种障碍。那五盖它的问题最严重在哪里呢？有两个，一个就是让我们的心染污，另外一个呢，令我们的慧力磊落。所以呢，如果你有这个玄奘大师的这个翻译的补充的话，其实我们对于经文啊，就会了解的更加的能够贴切啊。所以我自己觉得，在阿含，我自己读阿含的过程呢，我自己也是学习到蛮多的啊。好，那这个是补充给大家啊。那另外我们继续看49页啊，四神足。那以前我在读这个四神足的时候啊，不管是上成佛之道还是佛法概论等等，那对四神足呢都是非常的模糊啊，不是很清楚它的内容，因为就只有知道它是欲勤心观啊。那实际上是怎么修，或者是它的具体的内容是能够到达哪里，不清楚。那自从整理了这个37道品之后，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四神足这边啊，就是以前完全一点都不是很理解啊。那后来理解之后，我发现也是很有意义啊。好，我们来看这个四神足。那这里呢，我就分的比较少的章节啊，就是四名啊。第二呢，就是修四神足能得禅定啊，三摩地。第三，修四神足能修四神足是为了开发我们的有漏观慧啊，慧观，还有呢正果。第四呢，就是为了得神通。第五呢，就是得寿命久住啊。那这个都是从阿含经里面归纳出来的经文。那论呢，我最近在讲瑜伽师地论卷29的时候啊，我们内容也有啊，待会我再补充给大家啊。那我们先从这个开始释名这边啊进入了解啊。那从导师的研究呢，他说在我们的汉译杂阿含里面呢，37道品就只有这个四神足的部分呢是不见了的。就是他翻译的过程啊，这个部分是不见了的汉译啊，所以你去看那个杂阿含呢是没有这个四神足的，没有四神足相应啊。但是四神足的经文它还是有落在别的相应里面啊，少数啊那个零星的几部。那由于这个关系呢，导师呢就有发现，在瑜伽师地论的14分啊，就是注解杂阿含经的部分。那 他就有注解到这个四神主相应，那导师说透过这个可以大概了解四神主的内容。那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八力的相应部里面有保留完整的神足相应，那这个是跟我们杂阿含刚好不见了的那部分啊相当啊，所以我们现在呢也有两个翻译本啊，这个神足相应啊，这对我们这个理解啊，是三十七道品来说是比较完整啊，透过这个相应部的经文啊。那四神足是什么呢？它的体性是禅定啊。那禅定呢，它是神通啊，大家注意一下导师这边所讲的，神通它有分成五通跟漏尽通，就是六通它都可以称为神通，对不对？那这个定呢是神通所依止的，所以这个依止就是足咯，依止啊就是足，那神通呢就是神，所以两个加起来就是神足。大家知道我讲什么吗？知道哈啊，神通就是神啊，就是有殊胜的这个能力的就叫神通啊。但是这个神通不是我们想象的它只是会有种种变化，不是，它包含了断烦恼的漏尽通都包含在神通这个语词里面，所以它可以称为神。那神我们要成就这六通的足处啊就是它的一个基础是什么呢？就是足。所以四神足其实如果我们白话讲的话就是成就神的足啊，成就神的足就是他的脚啊，就是他的足处。那所以成就神通的足处就是我们现在所看的这四种神足啊。所以四种神足的意思就是成就神的四种神的不是成就神通的四种足处啊，就是我们现在所要讲的欲情心观啊。那待会呢我会给大家看一个大家有拿到一个补充讲义嘛，对不对？两份，有一份讲义呢我有做一个图表给大家啊，就是我们这个阿含的补充讲义啊。阿含的补充讲义在这个第三页，第三页最上面有一个图表，有找到吗？那我有画了一个图表，就是有一个神一个主分开来解，有没有啊？第三页啊，一个神一个主，那神呢就是禅定啊，世间殊胜之法就是得到禅定或者是五通，那处世间法就是六通啊，就是第六通漏尽通。那这一个禅定啊，要得到禅定呢要透过它的足处啊，就是它的一个基础来培养，就是四种三摩地啊，就是欲情心观。所以我们学习这四神足啊，主要就是要成就禅定。另外一个呢，如果我们有了这个根本定之后，我们这个四种三摩地也可以帮助我们成就第六种漏尽通处世间法。所以它同样是四神足，它可以让我们成就五通，也可以让我们断烦恼的处世间的漏尽通，这样可以吗？啊，所以你知道这个名词之后呢，那你就可以了解说，其实四神足啊，它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帮助我们成就禅定，一个部分就帮助我们断烦恼。啊，好。那我们回到课本的49页的图表啊，那这个图表呢就是主要要给大家看的，就是在阿含经还有在论典里面呢，它这个语词的翻译呢特别长啊，不管是巴利文还是梵文，这个语词特别长，如果我们不知道它的那个复合的意思的话其实是不好懂的啊。比如说它的中文呢就是欲三摩地断行成就神足，你看光是一个语词哈，就是这么长了。然后勤三摩地断行成就神足，心三摩地断行成就神足，观三摩地断行成就神足，它分成四个。 那这四个呢，其实后面的三摩地、断行、成就、神足都一样的啊，只是欲情心观这四个不同。但是我们就要了解它三摩地、断行、成就跟神足的意思啊。那所以我就把这个表呢整理出来，有不同的翻译。那它的意思呢，就是在50页啊，大家看50页。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清净道论》的解释啊。你看《清净道论》的解释呢，它是蛮清楚的啊。他说四种足啊，就是四神足啊。那他说什么是神变的四种神足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语词啊，就是欲、三摩地、情行、具足、神足，很长啊，对不对啊？所以大家呢，在那个欲、三摩地这边哈，你画一条线啊，隔开它，欲、三摩地画一条线，情行画一条线，具足画一条线啊，所以它总共可以分成四个语词，对不对？那下面呢，它就是要解释这四个语词啊。那欲、情、心、观四个都一样的，所以我们只要举这个欲、三摩地、情行、具足、神足就可以啊，具备神足。所以划线的这几行呢，就是解释这四个词划线的地方啊。欲三摩地是什么呢？他说用这个强烈的欲啊，善法欲或者是正法欲为主而成就的禅定，所以叫做欲三摩地，就是用很强烈的这个善法欲要得到禅定，这种欲的动力呢，就称为欲三摩地，以欲为主来成就禅定。第二呢，就是情行，他说精勤施行就是情行，那这四种作用呢，就是我们前面所上过的正勤精进，所以勤行呢，就是四正勤，或者是四正断啊。那具备是什么呢？具备就是上面两个加起来啊，就是欲定，还有情行，两个加起来就是具备啊，就是具备，或者是翻成成就啊。那神足呢，就是另一门的意思。另一门的意思就是这里它分成两个，一个就是成就神通啊，就是神变，成就神通或者是神变啊。他说有神通相应的心性说法。第二个呢的意思呢，神足的意思就是四种神足啊，就是神足的神变的足处啊，叫做神足。那这里呢，我给大家稍微写一下，你就知道他的意思啊。这三个语词刚刚我念过的是什么？他说是欲定，对不对？欲定，还有呢？情形，还有具备，或者是成就，对不对？还有呢？神足。所以你看它光是一个名词，它就分成这么长啊。所以一般人其实光是这个语词其实是看不太懂的，在中文里面啊，很难看得懂。其实它只有一个语词而已，就是我们说欲情心观，它就是只有讲第一个而已哦，欲情心观啊，它后面的全部是一样的。所以我稍微把刚刚讲过的复习一下，就是欲情行，那欲定呢，有时候它是翻成欲三摩地，待会我们就会看到有很多阿含经它是翻成欲三摩地啊。那情行呢，就是四正勤或者是四正断啊，是一样的。那具备是什么呢？具备就是前面这两个啊。所以你看哦，如果这个是 A， 这个是 B，这个是什么 ？A 加 B， 对。那这个神足呢，就是 C， 这样明白吗？所以这个语词其实，你如果了解这个程式之后，你去看那些经文，它全部都是这样。只是有时候它把这个具备放到最前面来，这个具备啊。那这个具备有时候它翻成成就， 有时候翻译为成就。那神族呢，刚刚我念完清经道论那里呢，这个神族它有两个意思，这个神族有两个意思，一个呢就是神通，就是跟神通相应的心心所法。第二个呢，他说神族呢就是四种神族，所以神族这个语词它可以有两种解释啊。那所以如果说我们了解这个名词的意思之后呢，其实它不会很难的，就是说我们以这个正善法欲，我们以善法欲来成就的定力就叫欲三摩地，欲定。就比如说我现在要修安波念，我有非常强烈的心要成就这个属息观，如果不能成就的话，我死不心甘啊，死不罢休啊。那等我真的成就定力之后呢，那我才得到那个满意。那这一种强烈的善法欲啊，让我成就禅定的，就称为欲三摩地，或者是欲定。那在这过程里面呢，我在修禅定的过程里面，它一定是什么配合四正勤的，就是以生的恶呢要断除，对不对？以生的五盖要断，未生的五盖要让它不生等等，所以它一定要结合这个四正勤。那有了这两个的结合之后呢，它就怎么样呢？它就能够成就，它就能够成功。那有了这个成功之后呢，它就能够一就是得到禅定，另外一个呢他就得到神通啊。所以我们刚刚已经有提到啊，这个神族啊，四种神族，如果说我们要把它写成我们比较好了解的用字的话，大家自己可以在那个旁边写一下，这个神呢其实它就是果啦，一般我们讲哦因果，它这个就是果啦。那族呢就是什么因，族就是因。所以你看哦，如果你这样看的话很好理解的。如果这个第一个我修这个禅定呢，我是要它的因呢就是四种方法，就是欲勤心观四种神族，对不对？那它能成就的就是禅定，能够成就的就是禅定啊。这个是第一个咯啊。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如果我有了禅定，如果我们要把它开演的更详细的话啦哈，我有了，我修这几个我可以得到禅定，我有了禅定呢，我可以开发我的神通前五通啊，或者是我用我的禅定来断烦恼，所以这个就得到什么漏尽通。所以我们在学这个欲勤心观啊，它是一个因，那我们能成就的就是定啊，就是它的果。那或者是我们用这个禅定的因成就是神通，那或者是我们用禅定得到断烦恼。所以神足这两个字的语词呢，在论点里面的解释呢，它是可以通这样的。那所以我们当然有些人就说，那我只要成就禅定，我不一定要修神通，对不对？我不一定要修神通，但是我可以用禅定来成就断烦恼啊。所以他同样是成就禅定，但是他可以选择不开发神通啊。所以这个语词呢，如果你了解了他的这种解读的模式之后呢，其实待会我们去看经文的话，大家就不会觉得非常不会觉得很困难啊，因为他在所有的阿含经的翻译都是这一串语词啊。好，那我们继续看50页的中间啊。 那有关于上面清净道论的这个解释呢，那这里就选择了用这个分解的方式来说明啊。预定断行成就神足，主要分成三项啊，就预定断行跟神足三个。那不管是从巴利文还是英文来看的话，你看哦，如果说他用这个英文来解的话，他说具备着，这个具备就是成就嘛哈，具备着什么呢？以欲而得的定和精勤行这两者的神足，看得懂吗？具备什么呢？具备欲三摩地还有勤行这两个的神足，就是四神足啦啊。那断行就是断的行，也就可以解释为四正断啊。具备就是这上面的两个，预定跟勤行加起来啊。那所以呢，有时候这个具备啊，它放在第三个位次，有时候是放在第一个位次。待会我跟大家看经文的时候呢，大家就知道了啊。那清净道论的定义呢，在这里的分解啊，预定断行神足啊，这只是一个解释而已，它还可以包括无漏的啊，就是比如说神呐、啊，它可以解释为四种道，这四种道就是虚陀环道、斯陀环道、阿那含道，还有阿罗汉道啊，就是道智跟道果啊，道智啊就是神。那内观就是有漏慧啊，它是神的足，所以我们透过内观可以成就四种道智啊，所以用这个足来成就这个神啊。好，那这个是语词的分解啊。那接下来我们看这个经文，大家就知道，我们佛教虽然是讲神足或者是讲神通的修学，但是它跟外道还是不一样，所以一般我们在解释的时候都说五通是攻外道的，第六通才不攻外道，对不对？每一个人都同意，对不对啊？因为书本都是这样写嘛哈。但是我们来看一下这部经哈，后来我觉得可能这种理解哈是其中一种解释而已，可以用另外一种解释啊。你看这个经文哈，相应部的51相应的19经啊。这里佛陀说比丘们，他说什么叫做神通啊，什么叫做神变啊，这个大家比较好理解啊，就是会变东变西的，就是神变嘛哈，神通啊。好，那再来我们看下一页，那什么是神足呢？他说能够导向于神变的这一种方法途径，就是叫做神的足。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去开发这一种神变的啊，神通的，可以让我们获得的方法就是神足啊，神的足嘛啊。第三，那神足的修学啊是如何修学呢？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是神足了啊。所以大家看一下这个经文啊，你看那个经文，他说具备预定勤奋之行的神足，所以这一个从具备开始，它就是一个语词。你看这个语词长不长啊？很长，对不对？所以你这个语词要怎么理解呢？就是预定是一个，勤奋之行是一个 ，A 跟 B， 对不对？然后具备呢是 A 加 B， 然后神足就是 C， 所以这个语词呢，如果在经文里面哦，它就不这样一个一个切开啊，它全部组成一起的啊。所以你如果不知道这个名词的分解的话哈，你去看经文，其实很多部分可能看不是很懂啊。其实它要讲的就是，你透过这个善法欲成就禅定，是要透过四正勤的修学啊。然后如果有了这个善法欲的三摩地啊，欲三摩地四正勤，那你就可以成就神足啊。所以这个就是它名词的这个解释了啊。我们知道的话，下面的经文就好理解了啊。 那所以最后一个呢，他就提到说，什么是能够带来神足的途径啊？就是我们要学习这个神足啊，到底有什么方法？他提了什么呢？他提了什么？八字圣道。哎，大家你要留意一下哦。一般我们讲说，我要修学禅定啊，就是断除五盖啊，修学禅定。但是他这里竟然是提到八字圣道啊，八正道。那待会我会跟大家说哈，那这个就是我要强调的重点啊。佛法里面讲的神通，跟外道讲的还是不同啊。嗯，好，那我们休息一下。